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等无明明藏本来护主明清达其性无垢光真常不污，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月尘菩萨所造全世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意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开判，宣讲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宣讲论义。论义呢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有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在讲第一个暂时地。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说极喜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在宣讲现前地。现前地的有真实即为本品，现在在讲真实。真实呢也分了三个科判，略说人境地的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说此地功德而结尾。如今呢再讲第二个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再讲第二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于随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再讲所传之法。这个呢有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现在再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以理破自性生，是故以理成立为缘起生意，和这个认定以理观察之果，现在还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有二谛中破四边生和如是破者方难，还在讲第一个二谛中破四边生。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宣讲历史略说无事变身和余比广说，就是说结成之意而结尾，就是成立之意而结尾了。现在是讲第二个科判，广说分了四个科判，破自身、破他身、破公身和破无因身。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呢，宣讲是破他身。破他身呢也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总破程序他身中，和第二个别破为实，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二谛当中破，也就是说总破程许真实一中他生的和别破名言中许自行生中，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呢进行案例的，首先呢是真实破他生，第二是时间反难，第三是宣述如是破他生的功德，现在呢讲第二个了。这个呢分了反难和比达，现在在讲比达。比如说对方呢提出的问题，主要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他生的话，那么就是会有世间的反难，会有世间限量的危害，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提问。现在呢我们回答的主要内容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在生意的当中觉得无生的话，根本不可能有世间的反难，或就是说以世间的反难根本没办法指出生意的当中无生的这一种所谓的过失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讲比达。比达呢就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说世间许他生，世间无害。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世间当中也没有自性他生缘故，世间无害。那个科判当中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略说就是首先呢是这个区分人境所境的正邪而复说二谛。第二呢是比着广说，第三呢是这个宣说何境与世间有反害的差别而结尾。如今呢在讲第二个科判呢，在讲广说了。广说呢分了两个，首先呢是能尽就是说以量无害和所尽二地世间无害两个科判，现在在讲第一个。那么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就是说是这个两个问题，进行这个观察的。也就是说第一呢是宣讲人就是说人观察的名言名言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以彼无害观察圣意量。那么首先呢是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也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从能观察和能尽的正量和非量的分类，它的这个分类方面讲的。第二个呢以比量所量尽，那么以比量所量，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一个科判了。第一个科判呢主要就是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能尽量啊，世间的能尽量呢分了这个正量和正量和非量的一个差别。正量和非量呢主要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名利根他所见到的是正确的，那么就是说是有幻根所产生的心识呢是颠倒的。前面已经把这个人观察的量的正量和非量已经做了区别了。今天呢是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能量的或者说人观察它的对境它的所知， 从这个方面讲，所以第二个科判呢是以比量所量径啊，这个所取径的。那么通过这个量来衡量所取径的时候呢，因为它的能量分了正道，所以说它的这个所知啊，它的所观察的径也分了正道两种。主要是按理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当中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总说啊，总说呢就是讲所径的啊，所量径的这个正道的区别。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如程序这个颠倒的心思啊，世间也不是真实的，就是说颠倒主境，世间也非真实意。那么就讲到这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讲第一个，首先是总说啊，观察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境的正道方面。宋词当中就讲到，无患六根所取意，即是世间之所知，唯有世间立为实，于即世间立为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宋词当中的意思呢，无患六根，就前面所讲到的这名利根呢，像这样的无患六根，它所取的这个外境意，就可以程许是世间的所知。唯有世间立为实呢，像这样无患六根所取的这个外境所取的安立的世间所知呢，仅仅观待世间而安立为真实，于即世间立为道，就说是除了这个无患六根之外的有患的六根，他所安立的对境啊，或者他所取的对境的所知呢，观待世间来讲，那就是颠倒的啊，就是颠倒的所知，就讲到了这个真实属和导师属的两种这个意义啊。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进一步可以进行分析啊。无患六根呢，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程序六识中，因为在佛法当中呢，有程序六识的宗派和程序这个八识的宗派。那么在入诸论当中，在讲名言的安立的时候呢，没有程序八识，那么只是呢安立这个六识。所以说呢，此处也讲到了这个无患六根。那么六根呢，实际上是增上缘呢，或者六根是属一，那么通过六根而产生六识。这个此处所安立的是无患的，无患呢就是说远离了这些内外的障缘，清净的六根，从眼根乃至于意根之间。那么六识它都有一种增上缘，或者说属一的根，所以说通过眼根产生眼识，通过意根而产生意识。那么这个所取意呢，就是讲六根的所取意。那么六根的所取意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诸境六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眼根它所取的是色法，耳根所取的是声音，乃至于意根所取的是法，那就是讲到这样的法界，或者是这样一种这个法。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患六根所取意。那么因为前面那个颂词呢，已经讲到了这个能观察的这个心识的正邪啊，或者正量和非量。那么这个呢，主要是你的能观察的对境。所以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落在对境上面的啊，主要是落在对境上面。所以说，此处讲到了它的六根的所取意呢，就是世间的所知啊，不是能者，而是从世间的所知。那么单单是观待世间而安立为这个真实的啊，真实的所知，其余的这些有患的根呢，就安立成颠倒的所知。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知一下这个世间的意思。那因为这个世间的意思呢，容易误解，而且在不同的这个讲法当中，不同的宗派当中，对于所谓世间的安立呢，也有不同的。那么就是说是观待于其他有些宗派呢，这个所谓的世间，那就是纯粹的一些世间人，那就是一些世间的老人呐、或者这些这个一般的这个人呢，这方面就安立成世间。所以说呢，它是不包括这些菩萨的初定位的这些诸根的，所以它只是说呢是根本没有入道的，或者一般的这个世间人观待他们而安立的名利。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在随持中观当中呢，就是说是跟随世间而安立名言的啊，跟随这个金部派安立名言的，跟随唯识中安立名言的啊，有大概这个三大类。三大类当中，月乘论识的至中啊，入诸论的至中，那就是跟随世间而安立名言，在这个地方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呢，有些宗义啊，有些宗派当中呢，就是说这个世间就是讲个没有入宗派的一般的，就是说所谓的世间人或一般的社会上的人。那么按照至中的讲法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世间呢，意义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讲观待于初世间的世间。啊，观待于初世间的世间，就是说，如果说是观待于初世间，把这个初世间的这些圣者等等鉴别之后呢，所谓的世间呢，它就是一种这个一般的前面所讲的这个社会上的人或者世间人，这个是观待初世间的。虽然就是在这个佛法的修行者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凡夫，但是呢，这些凡夫人的境界是随顺初世间，所以他整个安立相续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安立在初世间的这个世间当中。而一般的人没有入宗派。啊，或者就是说没有乃至于没有入外道，乃至于没有入佛法啊，佛门这些都叫做一般的 世间人啊，第一个世间的意思是这样理解的，第二个世间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无患的诸根啊，或者说无患的这个根死而安立的这些世间，那么这个范围就广得多了。反正只要是这个无患的诸根，它能够了知的这一切呢，都可以安立成世间。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呢，啊，比如说一些世间人，他的这个诸根清净啊，他的所知可以安立成世间。还有呢，就是说圣者。啊，像诸圣者，像尤其我们典型来讲是菩萨，菩萨呢在这个初定位的时候呢，他也是现前啊，就说是这个根死的，他也会现前根死。所以说这样一种第二种世间的意思呢，是在分别死面前所安立的这样一种无倒的相，这个方面就叫做一种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就说是有两种，在这个智慧品当中也是讲到了平凡世间、瑜伽世间。所以说平凡世间呢，就是讲一般我们有入宗派者，瑜伽世间呢就是讲到了入宗派或者有就是有这样一种止观境界的这些人呢，就称之为这个瑜伽世间。所以说呢，菩萨初定的时候呢，他如果有分别心，如果菩萨初定的时候呢，诸根是要现行的话，这个也是包括在世间的。所以说呢，啊，就是在莫格人们去的这个中医当中，这个所谓的世间呢，不管是凡圣，反正是它具有无患六根，它所取的这个意义呢，通称世间，都叫做世间。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从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进一步的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定解宝论的第七个问答题当中呢，也是提到这个问题的，到底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中观的究竟啊，中观中的意思怎么安立呢？就是说一切的这样基道果是不是你中观中的安立，或者说月神菩萨呢，他就说。在这个根本学佛大师的这个中观经要当中也是提到了，就是说是月称菩萨，他会不会说我是月称，我写的入中论，或者说我是那难陀寺的人，像这样的会不会成许呢？绝对成许啊，弥勒当中绝对成许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基道果道一切安立也是应成派的，也是应成派的这样至宗啊，也是应成派的至宗。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知的时候呢，不管基道果啊或者什么什么样这样的观察，只要没有以圣因量观察的时候呢，就都叫做一种世间啊。通过你的这个分别识，或者通过这样一种根识安立的这些，都叫做世间的意义。这方面就安立了这个世间所知的这个世间的问题啊。所以按照啊灵脉派的中医来观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世间的范围是很广的啊，就无患六根的所取意，全都是世间的所知，而这一切的这个人之所知的都叫做所谓的世间。所以说唯有世间立为实的意思就很清楚了，主要是只要是无患六根所安立的这些诸境呢，那都是真实的，而且唯一是观在这个世间呢，分别心啊，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根实面前，就安立成正实属，或者就是安立成真实，其他的就可以安立成颠倒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无患的根和有患的根，那么怎么样去分类呢？啊，实际上在注释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有患根的一些这个对这个诸根损坏的一些内外因缘。首先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通过内缘而坏根啊，通过内缘呢是让你的根坏掉。当然，这个坏呢，并不是说彻底的失坏的意思啊，就是说是暂时的因缘啊有一种损伤，一种损伤。所以说不是说你的眼根彻底没有了，耳根彻底没有了，还没有讲到这样一种问题。那么如果是关于内就是说内源损坏诸根呢，就是得一些病在注释当中讲到这些黄疸病啊，或者说眼翳啊，像这样的话就会看到这些碗当中呢有这个毛发啊，看到眼啊就碗当中有毛发，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一种内的根被就是说内源损坏诸根的情况。还有呢，就看到黄海螺看到黄海螺这个也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在注释当中，月称菩萨注释当中讲到使用这个桑露，那桑露一种药吧，在这个桑露药呢，在无光尊者虚幻修习当中讲这个就是打毒扰啊，打毒扰这个药，那么这个药吃完就把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呢，它就会产生幻觉，它就会就是说见到一切都是黄色的，一切都是金黄色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如果按照这样一种类推的话，如今的一些毒品啊，一些毒品呢吃下去之后呢，会产生一些幻觉啊，要吃下去之后有飘飘欲仙的这个感觉啊，或出现一些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实际上这些都是通过药的能力。从内在的因缘呢坏根的啊，就把这样一种根坏掉之后呢，他会看到一些非真实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啊，还有一些这些这个眼根出毛病呢，像近视眼呢啊，有的时候看到两个人，看到很多这些光环，实际上呢就是这些都是根损坏之后呢，某种程度的损坏之后呢，他看到一些幻象，有的时候会看到虚空当中的毛发乱坠， 我就看到这些啊，就是说是苍蝇啊或者蚊子啊，看到这些东西，这些方面都是通过内蕴而坏根的情况。那么还有第二种呢，是就是说没有通过内蕴把根损坏，单单依靠外蕴暂时让自己的根，就是说是这个不清净的，这个方面也有。在注释当中也讲到了，比如说呢，禁止啊，通过这个禁止，那么就是说这个以内在的根啊，以内在的根没有生病，没有出从内在的方面来，就是说产生这样一种损坏，但是呢，通过这个禁止外在的因缘啊，让你看到影像。实际上这样一种影像呢，它也是一种这个损坏根之后的一种所见，仍然是从这个方面安立成一种所见。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空谷当中大声的呼喊，空谷当中大声的唱歌，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鼓响啊，就所谓的这个空谷回音啊。那么这个空谷回音呢，也没有通过内缘的坏根，而是通过外在的因缘，那么就产啊，本来这样一种这个鼓响呢，它就说是不是真实的。当你又喊完之后呢，那么这个鼓响还会这个传下去啊，它有因缘和合之后还会传下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它会产生一种鼓响。那么这个鼓响按照字词当中的意思来看的时候呢，还是在外缘的一种坏根。还讲第三类比喻呢，就是阳焰啊，就是这个阳焰。那么这个阳焰呢，是在春末的时候，是在大草原呐、啊，或者就在大沙漠当中呢，会在远处啊看到这个清清的河水的流动啊，看到这个河水的流动啊。像这样去讲的时候呢，也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外缘损坏的这个根而看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阳焰水，这方面也是一种还是一种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外缘坏根啊，这些主要是坏眼根呐、坏耳根，还有一种是一根损坏啊，一根损坏。那么通过一根损坏呢，也有这样通过这个药啊，通过咒力啊，通过其他的这样一种邪药、飞阴等等这一方面呢坏根的啊，让你的一根不正常的。那么就是说，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别人给你念咒啊，有的时候这样咒力它这个不可思议的。那么如果有人就说是这个修法念咒呢？这个通过这个咒力，它就能够把你的这样一根损坏，损坏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呢，就自己就不清晰了啊，就不清醒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一种通过这个咒力而坏根的情况，还有通过药力而坏根。那么就是通过药力呢，就是吃了某种药之后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一根啊，就开始这个产生了这个问题啊。通过这个有的时候吃药吃多了啊，或者说吃错了啊，像这样的话也会你的这个意识也会有一种不正常。这个方面就是说通过你这个药而坏你的一根的也有。还有一种呢，是通过邪教而坏一根。通过邪教而坏一根呢，就是讲到这些外道啊，通过这些外道的观点，你接受他的外道的观点之后呢，你的这样一种思维啊，你的思维呢就偏向于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这个思维方式。所以说他是通过邪教把你的这个一根毁坏了啊，暂时一种毁坏的因缘把你的一根损坏。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颠倒忘记，很多就是说和平常的人不相同的一种邪思维，很多这个邪教徒都有这样一种邪思维。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通过邪教来坏一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飞阴啊，飞阴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一种错误的理论啊，错误的理论。那么就是说这个错误的理论和前面的这个邪教呢，实际上也有相同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前面主要是从邪教角度讲，然后就是说从他的教研层面讲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主要是从飞阴，那就是说是这个正经和非经的差别啊。正经的话就通过一些正确的推理能够得到一些正确的结果啊，一些正确的结论。那么如果是非经的话，你使用一些错误的推理的方式，错误推断啊，这样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通过非经的坏一根的。还有一种坏一根的方式呢，是睡眠睡觉，睡觉能够让一根损坏。那么什么意思呢？因为就是说梦境啊，梦境呢它是主要是一根在现行，因为在做梦的时候呢，它这个诸根已经隐没了啊，就是说是眼根呐、乃至于身根这些都已经隐没了，它的功能隐没了。所以说呢，在睡觉的时候主要是一根起作用。那么就是一根起作用后，白天这种这个一根呢，白天为标准，而且白天这个一根呢就是属于一种正常的，它没有睡觉，没有以睡觉这种因来毁坏或者来某种层次的损坏它这个一根。所以说睡觉了，睡眠作为一种因缘，它可以损坏一根。所以说呢，通过它的这个一根损坏之后呢，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梦境它是属于颠倒啊，梦境的这些法都是属于颠倒的。为什么梦境是颠倒呢？就是因为你的一根受到了睡眠这个因缘的损害之后呢，它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颠倒的索取。这方面都是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外在的因缘而坏根的情况。还有在这个知识当中也讲到了这个幻术师他的这个 咒力啊等等，也是暂时从外缘坏根的。从外缘坏根之后呢，啊，观众你看到幻化的象马开始走动啊，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现象，也是一个外在的因缘坏根。这个方面又讲到了这个损坏诸根的内外因缘。然后在注释当中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无明的烦恼，无明的我执，这个算不算一个坏根的因缘呢？那么在注释当中呢，就把这个排除了啊，就是说我们的意根呢，虽然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执着人我啊，执着法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执着人我法我的时候，这个到底这个人我法我到底在世间当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实际上呢，这样一种人我法我在世间当中不存在，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无明我执的这个损害呢？实际上是受到了。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个无明我执放在这个地方来安立？就是说你产生的这个人我执啊，在你无明的这个我执呢，是不是一种坏根的因缘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虽然是，但是不安立。不安立的原因呢，就是讲这个此处所安立的这个坏根因缘，都是从暂时的因缘，也就是说在今生当中现前的一些暂时的因缘而讲的。而无明我执它是无始传来的，那么这个无始传来的无明我执呢，对于有幻根和对于无幻根同样起作用，所以说在这个当中你就没办法分别哪个是真的，哪个是颠倒的了。所以说呢，此处所讲到中大师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这样提到，上次的讲义当中也是这样提到。所以说这个无明我执，它虽然也是一种坏根的因缘呢，也是能够影响我们的意根，但是呢，它是无始以来就是这样串习的，和我们的这样一种有幻的根也好，无幻的根也好，它实际上是没有差别的，它同等在起作用，对于你的有幻根也起作用，对你的无幻根也起作用。所以说呢，从这样观察的时候，完全没有，就是说没有办法在这个当中分出一个正和倒。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颠倒的，就分不出来。所以说就不把这个无始传来的这个我执无明呢安立成在此处的坏根因缘啊，在此处的坏根因缘就不安立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说此处安立的只是一些暂时的因缘呢，比如说你精神当中接触一个邪教，或者精神当中呢你通过什么样的因缘导致病之后呢，你的诸根损坏了，这方面呢从这个角度安立这样一种有幻根的这个差别的。所以说此处也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无幻根和这个有幻根。有幻，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就内外的这些坏根的因缘之后呢，这个时候的这个眼根等诸根是属于清净根，那么清净根所见到的这个法，那就是讲世间的所知，这个叫做正世俗。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成正世俗了啊。比如说一个眼根正常的人，他也没有近视眼，也没有这些这个青光眼，也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眼病啊，他看到的这些就是真的。我们虽然说你观在圣者来讲都是假的，但是在明眼力当中他可以分个正道。如果在明眼力当分个正道的话，这些眼根正常的人所看到的这个物体那就是真实的。那么就是说如果眼根有病的人看到的话，就不是正量的，本来是一个人，一看两个人，乃至三个人，像这样的话哪里有什么三个人，就是一个人。所以说有幻的这个诸根看到的这个是错误的道士说，那么就是无根的这个无病的诸根看到的是正士说。就从这个方面来观察，实际上我们现在我们好像觉得分析这个道理干什么，有什么必要性啊？下面这个颂词当中就会提到为什么要这样分析，为什么要在世间当中分出一个正士说和道士说。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比喻啊，这个是一个很善巧的讲解的方式。那么就是说在世间当中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的，大家活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就是说是人和人一起接触的时候，就像你看到是真实的，我看到是虚假的，有的时候呢刚开始的认为自己是真实的，但是如果和这些亲近的眼根人站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所看是错误的，所以他自己也会认为我的眼根出了问题啊，所以我看的是假的。后面呢要把这个正和倒放在世俗圣业当中去比较，所以说呢观待于圣业界来讲呢，世界上所见的所有的这些法都是颠倒的，而圣义地的这样一种清净实践倒是真实的。后面要从这个方面来做一个总结之后呢，就说就可以这个给对方就世间反难做一个真正的终结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要这样分析完梵经文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分析完之后呢，最后可以真实的引出它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根据。这个就讲到了第一个呢，总说了通过这个总说的方式安立了这个镜像的正道问题就是一个正确的和导的问题了。所以说呢，不单单是这样一种这个索取方面有这样的正邪有这样的正道，那么在人取方面也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下面就要讲第二个客探了，别说，那么就是说别说呢，颠倒浊净于灵烟中也不成真实要讲这个含义。那么在讲这个含义的时候呢，宋子当中讲到无知睡扰诸外道如彼所记自信等即记幻视阳焰等此于世间亦非有。 那么第一个科判已经总说了总的区别了近的正道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颠倒浊净的话，如果你颠倒浊净，这个在明念力当中也不真实啊，这个是明念当中也不真实的。那么在这个当中讲到了无知睡扰诸外道，就通过无明的睡眠已经这个扰乱了一些外道，他们的意根呢已经被这样一种这个邪教等已经扰乱了，所以说如彼所记之心等，就像他们所忘记的所忘记的这些自信等诸法，这个在世间都是没有的。即即幻视杨艳等，那么除了这个外道之外呢就是说一般的世间人他所忘记的这个幻视幻化的相马还有杨艳等等呢，这个在世间当中也不存在。此欲世间亦非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亦非有，世间亦非有，就不要说在生理地当中，即便是在明念地当中，在世间当中呢，这方面的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颠倒浊净在世间当中都不成真实，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典型的导世俗的法，这个导世俗的法呢世间当中都没办法安立成真实的。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第一类第一类就是讲这个外道的观点外道的观点，刚才前面我们分析的这些这个坏根的因缘呢它是属于异根它的异根是被毁坏了，它异根被什么毁坏了呢，就被这样一种邪教所毁坏被这样的邪教所毁坏。所以说此处讲无知睡着出来的，此处的无知呢主要是无明主要是一种无明，那么这个睡呢就是讲睡眠的意思无知睡眠，无知睡眠实际上就是一种把这个无明呢表示成一种睡眠。那么如果他处在睡眠的境界当中，他没有处于醒觉位，没有处于醒觉位，他的根损坏之后呢，他的就是说睡眠之后这些境界都是叫梦境，实际上都是梦境，梦境当中这些人之所知都是虚假的。所以此处讲到的无知睡着诸外道，就把这样一种外道的这些无明就是说是比喻成这个睡眠一样。那么前面不是说了吗，你的这个无明睡眠不能放在这个地方是不能放在这个就是说在安立正道的时候不能放，但是此处的这个无知此处的无明它是一种专指的，专指什么呢，就是专指邪教通过这样一种邪教为因呢，它就是对一切万法的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根本无法了知。那从哪个方面无法了知呢，就是如彼所记自性等，就是说这些外道呢他这个忘记这个自性等的这个法是甚易有的就是甚易有。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无知睡着诸外道如彼所记自性等呢，这是他们讲到就是说世间当中这些现象就是说是连一些这些牧童像一些妇女一般的世间的老人，他们所安立的这样一种世俗地在这个就是说观待于外道来讲，他们都没有真正觉知到，这个就是一种粗大的辩技就是一种很粗大的辩技法。那么实际上对方呢就是外道，他认为自己是觉得了真圣义谛真实意思是通过这样一种自信等的这个中医呢做了最详尽的观察，他觉得他们觉得是实相，他们觉得是真理，但实际上把他们的这所谓的真理拿来观察的时候呢，一个世间的牧童都不会这样承认的像上一组的妇女都不会这样承认的，一般的世界上的这个老人呢他也不会这样承认的。所以说呢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些外道对于明念地的这么粗大的法都没有正确的认清楚，都没有认清楚，何况说你还认清了圣义地呢。在这个知识当中讲的就犹如一个人在悬崖上爬树一样，那么就是说他已经放掉了这个，他们还没有抓住这个前肢的时候就把后肢放了，或者没抓住后肢的时候把前肢放掉，那么双手一就是空了之后就会摔下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爬树就应该就是说是你没有抓住后肢的时候你前肢千万不要放，前肢呢可以说是一种世俗地后肢就是一种圣地。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你还没有抓住这样一种这个后肢的时候前肢千万不要放，就是说我们在没有通达圣地之前呢，你世俗地的法你千万不要毁坏了千万要认真的认清楚，就是说你还没有真实的去为实相之前呢，像这个因果的真实案例或者世间这个法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像这样要合合理理的案例安理好之后呢，你才去觉得所谓的圣地了。但是这个外道呢，他所安理的法实际上就是说二地都没有通达，他认为觉得的是圣地，但是呢对明念地的法都没有真正认清楚，所以说他四坏二地的缘故呢，最后就会堕落到邪见的深渊当中，根本无法自拔的无法自拔。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知睡着诸外道，为什么他们讲到的无知睡着诸外道如彼所记自性等都不存在呢，此处的自性呢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疏人外道为例的这样一种自性，他们所承许的这样一种具备喜忧暗三德的这个自性。 那么这样做咨询的话，他觉得这个是实有的，或者这个是真实意，已经觉照到一些万法的真实意，一些万法都具备习万三德。这个习万三德的本体呢，就周遍在一切的四处法当中，周遍一切的这样一种二十三地法当中啊。所以说，我们真正观察的时候，你这个所谓如彼所及的自性等，始于世间亦非有。不要说是生理体当中，不要说你真正讲到了这个实相了、啊。那么你只有按照这样一种比如说习惯三德这个自信的观点，连明眼力当中都根本没有，明眼力的经不起明眼力的观察，就从这个方面呢给对方所讲到的这个此于世间亦非有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个后面还有一个等字、啊、那么这个等字是讲什么呢？就等字我们在智慧品当中所破的大自在天也包括在内啊，大自在天也包括在内。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大自在天，你具备这样一种清净啊、唯一啊、常有啊、作者啊、应供处啊，像这样具有五种特点的这个大自在，大自在这个天神，实际上呢，不要说在圣地当中，明眼地当中都没有。还有一些外道所认为的梵天，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具有一切声音的啊，有一切万法的作者这个梵天呢，这样一种恒常清净的梵天呢，明眼地当中都没有，不要说是圣地当中。所以此处我们要就是说观察的一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们在讲圣地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问题了，并不是说这个大自在天这个天神在明眼当中没有，并不是这个梵天没有，这个在明眼当中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实际意义上的这个大自在天天神也好，或实际上梵天也好，它是一个什么自性？它是一个有情啊，它这个有情，它是从唯一而形成的，它是无常的，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万法的作者。那么如果你把这些就是说外道附加在这个大自在天上面的这些因素，把这些因素抛开的话，在明眼当中一个凡夫众生的大自在，或者一个凡夫众生的这样一种梵天呢，或有的时候有特殊情况的话，菩萨的化身，或就是说是这些这个佛的化身，这一方面是有的。那这个方面明眼当中它根本没有这些所谓的恒常啊、清净啊、就万法的作者啊，像这样一种特点是不存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这种梵天，它就是说加个简别的啊，加到它的特点的这种梵天，这种大自在天在世间当中没有。如果你要安立这些梵天和这个大自在天这些天神的面当中有的话，你必须要把赋予它的这些光环啊，就赋予它的这些特点必须要去掉。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它是无常就安立无常的，它是一个众生就安立一个众生，它可以帮助你暂时获得一些这个利益，这个是可以我们承认的。但是就是说你要说这些就是说它是一种诸法的实相啊，这些方面还是无论如何观察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除了梵天呢、啊、这个第四还是梵天呢、啊、大自在天之外，还其他的反正就是说外道安的这些都要假恒常啊唯一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自性根本没有，不可能存在。所以说不要在圣地当中有，即便是明眼力当中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你这些这个具有五种特点的神物，具有五种特点的自性，具有这五种特点的大自在天啊等等等等，这一切全部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明眼力当中不存在，缘故要破除掉。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到了极寂幻视扬言等啊，极寂幻视扬言的这个就和前面的外道呢没有关联了。那指出是讲两类啊，第一类呢这个外道所及的自性等，这个在世间当中也没有了。第二类呢就是讲极寂幻视扬言的，就是说世间人他所记的这个他所安立的这个幻视，或者世间所见的幻视扬言等等，这些在世间当中也没有的。那么幻视我们就知道，就是幻术是幻变的相马。那这个方面我们比较容易知道，阳焰呢，阳焰实际上就是一种水啊，它是一种阳焰水啊。前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在就是说沙漠当中，在中午的时候，在春末啊，在自己没有喝水等等的这个前提之下，就会在远处看到清清的河水在流动啊，这个时候就很高兴啊，就看到前面有水了。但是如果你跑过去之后呢，一无所见，什么都看不到啊，什么东西根本找不到水。所以说你这个阳焰呢，这个现象是有的，就好像这个幻视的现象是有啊，幻化的相马的现象是有，这个阳焰的这个现象是有。但是呢，你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幻化的相马之为真实，因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相马，或者就是说的这个阳焰，你把这个阳焰，实际上阳焰是一种这个水蒸气，有的地方是讲这个水蒸气一种蒸发的现象啊，一种现象好像是在抖动啊，好像是一个水在流动。有的时候我们这好像有，但是这个不明显。有的时候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是在这些很非常宽阔的地方，在远处就能看到这个水的流动，就是一个条河一样。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房顶上面好像在抖动，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是阳焰啊，也许是阳焰，但是真正按照阳焰的这个定义来看的时候，从它的比喻的角度来讲，就是一般的众生把这个是认为是河流的，真正看到是一条河流在流动。还有地方讲这个 这个野鹿呢，他就叫杨艳也叫跑死鹿。那么就是他野鹿看到这个远处的这个杨艳之后，他也认为是水，跑过去一看没有，这活活累死的，就相当一种情况，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水的自信。所以说我们说此鱼世间亦非，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幻化的象马或者杨艳水在世间当中也不存，不要说是在生意里当中，即便是世间当中都没有，所以把它安利成导师鼠啊，安利成导师鼠。那么前面我们讲过，并不是说是幻化的这个象马的现象没有啊，并不是说这样一种杨艳的这样一种显现没有，而是说没有这样一种真实的象马，而是说没有这样水啊，杨艳这种它是一种现象而已啊，它不是水。所以你认为这个杨艳是水的话，这种水杨艳水的自信根本没有。这个等值呢，还有其他的法，还有其他的这个像这个水月啊，像这个梦境啊，像这样的话都是一样的，反正在世间当中也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安定成一种导师术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说一切万法啊和这样一种阳焰一样，和这样一切万法同幻视同阳焰。那么既然这样一种阳焰和幻视在世间当中都没有，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没有的东西来作为一切世间法的比喻呢？那么如果它是一个不存在的法，又怎么样做比喻？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从这个幻视和阳焰，从这个基础再来观察所谓的这个真相嘛和真水，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说阳焰和幻视这个没办法安立成正量，这个是非量，这个在世间当中没有的。那么如果在这个角度安立的时候，我们说真正的相嘛啊，它就是正是属，关待于阳焰水的这个真水啊，真正的合理的水，这个就是真是属。啊，从这个方面安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是已经分出了一个真一真一假了吗？已经分出一真一假的时候呢，所以说就没有办法说一切万法啊，一切万法都像阳焰一样，一切万法都像幻视一样，我们就很难理解。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分正是属和导师属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呢，必须要以这个真水和这个真相嘛等作为正量，它是确实有的，它绵力当中确实有，它因缘合合之后呢，它在这个绵力上起作用法。那么就是关照它的话，其他的法就是导师属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一种幻视啊阳焰作为一切万法不存在的比喻呢？啊，因为这个幻视和阳焰不存在比较容易通达的，那是比较容易通，大家都共许的，反正这个幻化的相法是假的，显现的时候是不真实的。还有这个阳焰水呢，正在显现阳焰水的时候根本没有丝毫阳啊，就在显现这个阳焰水的同时呢，丝毫没有水的自信的，这个水的自信是丝毫也没有。所以正在显现水月的时候呢，它月亮的自信丝毫也没有。这个方面我们稍微观察或者稍微引导的时候呢，哦，大家就容易知道一些万法的，就是这些幻视啊阳焰是假的。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容易了之的比喻，再进一步说，哦，实际意思我们现在的一切的法，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白天的这些真实的显现，真的观察的时候也没有自信，它是从圣意的高度啊，从一个真圣意的一个高度观察的时候呢，这一些法都和阳焰幻视一样现而无自信。它就是说从现而无自信的角度讲一样，而如果你要从不从圣意的高度讲啊，你如果要从明艳的高度讲啊，这二者不能说是一样的啊，水就是真的，阳焰就是假的啊，阳焰水就是假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说是这个出现了或者相同或者不相同的原因，就是说你出发的高度，你站在哪个高度来看，你如果是站在圣意的高度来看，如果是从圣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阳焰水到现而无自信的，正显现的时候没有丝毫真实，没有一点水的自信。那么就是说从圣意的高度来讲，你这个水正在显现的时候有没有水的自信呢？水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水的自信，仍然没有水的自信，它都是无自信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说二者是一样的，而且尤其是可以通过阳焰等来作为驱逐一切万法无自信的这样一种比喻，非常恰当的。但是如果从明艳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定要安立啊，这个真相嘛是真的啊，正是属幻视的相嘛是假的，导师属这个如果不分清楚的话，就一片混乱的，我们就在世俗当中就没办法取舍了，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这方面没法取舍。所以如果要站在哪个角度观察，圣意的角度来讲都是假的，明的角度来一真一假，那这个方面就是一个真和假的这个关系了。就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了知了。还有一个此于世间亦非有呢，此于世间亦非有这句话啊，前面我们在讲宋词的时候大概分析过。那么并不是说幻视和阳焰啊这个方面在这个在世间当中连它的显现也没有，并不是说连它的名称显现也没有的，这个在这个明的当中有它的这个显现，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幻化的显现。但是呢，有一种法呢，确确实实连世间都没有，就像兔角之类的法啊，像兔角之类的法，像这个石女儿之类的法呢，就连它的这个虚妄的显现都没有了啊，这个连虚妄的显现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可以分为这个几个层次， 真正在事件当中二弟当中不存在的就是石女儿，除了一个名称之外，除了一个脑海当中的印象之外呢，确确实实没办法作为演示人的所量啊，没办法作为所量。而就是说这些杨艳水啊、幻视等，它可以作为演示啊、耳饰等等的这个所量处。所以如果对待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啊，可以分一个大概，可以分一个差别出来啊，大概分一个差别出来。所以说，也就是说，你这个石女儿是纯粹的妄想，纯粹的脑海当中的一个概念。而就是说这个杨艳水呢或者幻视啊等等，它可以在演示面前显现，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大概可以分一个层次。还有一个就是说，就在这个幻视杨艳之上呢，它也有一个这个真相码和这个真水等等的差别。所以说这个层次当中呢，就是在事件当中存在的，而就是说幻视杨艳呢是在幻视啊事件当中也不存在的。然后再就是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些这个空性的，就去到空性当中去。所以一步一步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微细的分别，有些微细的差别。对于我们分析这样一个万法的这个万法的这样实性来讲啊，如果这样有次第性、次第性了之的话，还是有所帮助的。所以说这个颂词就讲到了这个颠倒浊境于事件当中也不成真实。下面呢，我们就讲这个主要内容呢。就是前面呢，我们已经把这样一种这个，因为这个科判这个大的科判呢，就是讲到了人境啊，观察人境事件无害嘛。观察人境事件无害呢，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说什么是首先讲到了什么是有能观察的这个宣说能观察的明验量，然后呢，我们就说以比量啊，就是说以比啊，就是说以比无害观察胜于量。所以我们要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就是以比啊，就是说无害观察胜于量。以比的比字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这个明验量，那这个明验量呢，对于观察胜于量是无害的，没办法对于胜于量产生一个所谓的妨害。而我们观察一个万法空性的时候，没有事件妨碍啊，要主要是要讲这个。所以把前面的这个颂词讲完之后，再讲这个颂词，那就很好理解，那就很容易就说理智啊，就了知啊，觉得一万法不他生，绝对不可能所谓事件妨害的。颂词当中讲的，如有一言所言事，不能害于无意识，如是诸离尽智时，非能害于无垢慧。前两句是比喻，后两句是意义。那么就是说比喻当中呢，就讲因为前面我们这个颂词当中，通过一个科判一个科判下来之后呢，那么优胜菩萨也很善巧啊，他就把首先把这个诸法分为二谛，然后再把明念谛当中讲啊，明念谛当中呢，妄见一学二种，有明谛根和有幻根。那么就明谛根所见到的所知是真实的，有幻根所见到的这个对境呢是颠倒的。然后呢再下面一个科判就是说，以这个颠倒浊境在明念谛当中并不真实。讲完之后呢，我马上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如有一言所缘是，不能害于无意识。什么叫做有一言所缘是？这个就是导师说啊，不能害于无意识，就是真实说啊，这个是真实说。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你颠倒浊境在明念谛当中都不是真实的。就好像就是说你有眼啊，有一眼，就是说你的这个眼根呢有毛病啊，有眼翳的这样一种这个眼根，有眼翳的这个眼根所缘是，就是你所看到的毛发，你所看到的这些苍蝇啊，你所看到的二月啊，两个月亮，你所看到的这些虫蝇，不能害于无意识。你不能说我看到是真实，我亲眼见到的，你亲眼见到的那是对的，但是你这个亲眼见到的能不能做正量？那就观待就是说是别人的眼根是清净的，就是说是清净的眼根，他看到一个月亮，清净的眼根没见到毛发啊，根本没见到毛，尤其是没见到毛发角度讲，就是说是你见到的空花，你见到的毛发，你觉得是我亲眼见到的眼根是真实的。我们说这个里面要分情况，眼根正常的和眼根不正常，不正常眼根者所见，不能害于这个清净眼根所见。如果是我们要评判的时候，如果按照世界的标准评判的时候呢，你的眼根已经出毛病了，所以你看的不是正量，你看的是假的。虽然看到，但是这个不是真实。而如果别人的眼根清净呢，眼根清净看到就是真的。这个明章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有一眼所缘是，不然还有无意识。这个方面是比喻，容易了知的。那么再把这个比喻讲完之后呢，话锋一转呢，马上就转到这个意义上面了。如是诸离尽智时，非人害于无垢慧。所以说就是说一切这个诸就是说是种种离开这个清净智慧的心识，他的所见并不能害于无垢慧。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离开净智识，就是讲一般的世间心识，就是讲到了前面的无幻六根也好啊，无幻六根所取一还是有幻的六根所取一好，这些都叫做离开清净智慧的心识啊，又是讲到了一般的明年啊分别心面前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这些诸根识。那么就这个叫做离开了清净智慧的心识， 啊，不管你的眼根再怎么正常，你的眼根是 1.5 还是 2.0 的，这个都不管的。反正就是说，从这种观察的时候呢，这些都叫做离开清净智慧的心识，清净智慧的心识的所见，不能害于无垢慧。那么谁是无垢慧呢？菩萨，他这个菩萨或者佛菩萨，他在就是说是这个安住根本慧定的这样一种境界，这个叫做无垢慧，或者初定位的时候了知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叫做无垢慧，这个是相应于圣义地的。所以就像就好像导师说的这样一种这个导师说的这样一种所缘啊，不能安立成真实，而必须要安立正式说的所缘是真实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些世间的眼识，他安立了这样一种境，不能害于就是说是啊入根本慧定的这个智慧的啊就圣者的境界。那么就是说我们讲完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对方的提问。对方的提问是什么？世住自见许为量，始终何用说道理？他从他身亦视之，故有他身何用理？前面说使用了一个大家所谓的最公认的限量，亲眼所见，亲眼看到的。但是在我们把这个回到现在或者这个宋时的时候呢，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有眼翳的人，他看到的毛发是不是亲眼所见的？绝对是亲眼所见的。我们不能说他不是亲眼所见的，看到的毛发是亲眼所见。但是你虽然是亲眼所见，你在这个里面也要分，也是个亲眼所见，到底是不是作为正量？是亲眼所见，但是不能作为正量，因为你的眼根已经有问题了。那么就是说，你这个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分别心的眼是亲眼所见，见到这些法，但是呢，就是说你虽然亲眼见到的，但是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能不能害于这个无他身的这样空性呢？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无他身的时候呢，是讲圣义地，一些万法在圣义当中，在觉得空性的时候，我们说一万法是空性的无他身啊，没根本没有所谓的他身，这个方面是讲到了这个圣义地的境界。而圣义地的境界呢，你通过这个眼识啊，通过世间的眼识，它根本见不到的。通过我们的眼识，怎么能够见到这个无他身的这样圣义空性呢？根本见不到。所以说，从明眼的角度来讲，你虽然见到了种子生芽，所谓的他身他，但是呢，你就说这个方面是一种离开清净智慧的形式，你不能，你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量呢，不能害于这个无垢慧，不能够对真正这个圣义量做妨害，是没办法妨害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就了知了啊，了知了之后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所谓的世间存续他身，世间存续他身，但是呢，世间无害。你在世间当中所谓一个他身，就是世间的量本身不可能做一个正量。你世间的这个跟它是有局限性是非常大的，你只能看到表面，而且只能看到表面的一部分，至于它的真实性，你是通过眼识根本无法看到的。如果你不证悟一切万法的实相，你根本见不到一切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粗大的诸根呢、啊，离开了粗大的诸根是离开清净智慧的眼识，怎么可以对于这个无垢慧的所见产生一种妨害呢？没有时间妨害啊！从这个方面我们知道没有时间妨害的这个意思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到的时候呢，所以说对于所谓的这个凡夫人呢，对于凡夫人所谓的这个自以为是这种观点，我们使用的最多就是说我认为啊这样，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么你认为这样，你觉得这样是不是正确的，那就没有智慧的能力去分析了。反正我认为就是这样，那就应该是对的吧。或者就是我亲眼见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认为我觉得，这个是从意根的层面出发的，从意识的层面讲。我亲眼所见，我亲耳听闻，这个是从就是说眼跟耳根这个层面来讲，也就是说有些是无分别的，有些是有分别的。在这样大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观察完之后呢，你这个明眼地的这样诸实，明眼地的诸实，你不能够了知实相。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就不能说一些万法是空性的，一些万法无他身的这个实相就是说非真实，或者说无他身的这个观点不正确。因为呢，大家看到的缘故呢，世住自见许为量。我们现在就要说，你的世住自见不是量。你观待世俗地来讲，你可以说一种正量，你会分到正数、导师数。但是你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你通过这样一种方面呢，不能够圆圣义地。所以说，你不能看到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是不正确。而且就是说，一万无他身这么明显的理证呢，这么有力的理证，已经完全就是说觉得清清楚楚了。所以此处呢，又把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限量所见破掉之后，就没办法真正的这个。伤害与妨害与这个无垢慧所安立的对境，那是什么？无他身啊，他身是空性的，他身是无实有的，像这样一种结果根本无法妨害的啊。这个是一种宋词的直接意思了。那么如果再讲一个别义呢，再加一个附带的意思呢，实际上就要提醒我们这些修行者了。那么提醒我们的修行者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诸根看到的并不是实相， 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过度的，我们如果过度的信任我们的猪跟屎的话，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没办法真正去伪实相的。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即便是有的是我们的亲眼所见也好，或就是我认为我觉得怎么样也好，如果你老是处在这个状态当中不超越不打破的话，那么你这个真正的圣地还很远的啊，或就是说不客气的说呢，还没有真正的入门，还没有找到门在哪里。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学习这么多空性的原因是什么，这几个颂词实际上它是复述二谛的这个颂词，对我们学习这个正法趣味实相来讲非常重要。首先我们就虽然没有证悟计划很多事情，但是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观念是什么呢，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法不是真实的。不能说你看我亲眼见到一个证，我亲眼摸到了这个桌子这么硬还是假的吗？啊，你摸到这个东西是你在梦中不是也是摸到这个东西硬邦邦的吗？但是你在醒来的时候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实际上就是从当时摸到这个东西我们认为是真的，它不是正量的，你必须要依靠佛菩萨的智慧来观察。佛菩萨的智慧观察之后呢，我们就首先确立一个观念，就是说现在我们这所经的这一切只要分别念所经的全是虚假的，不是真正的。那么对这个问题产生怀疑之后呢，我们再会进一步的为什么是假的，或者是说既然是假的话，那么它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哦，他就说是这个一切的显现法啊，你离常离断呐，离有离无等等哦，这些方面就是说在显现同时无自性啊，显现的同时根本没有自信，是一切都是一种无自信，或者有一种离有离无等等的这种中道意呢，必须要抉择出来，然后修行。修行完之后呢，就通过这样修空性啊，就如果这个空性的力量在相对中一旦升起来之后，那么就根本不会因为对万法升起实执而进一步的产生贪嗔痴烦恼，而开始造轮回的业还流转的。所以实际上真正觉知一方法好的这个空性呢，它是直接先可以实现，通过这个修行修下去呢，逐渐可以压服贪嗔痴，逐渐可以断除轮回的业而获得解脱。所以说呢，这样一种空性觉着这一切万法，或者说是觉着二谛啊，尤其是对我们凡夫，凡夫呢本来就有二谛的，处在分别心当中呢就有四谛，那么四谛的本性是圣谛。所以我们再说一切万法因果不存在，再说一切万法是空性，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处在四谛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正确的啊，就是说正确的正面的对待这个四谛的问题，不是回避。也不是说是很恐怖，我就是看清楚你到底是什么，你这个四属地到底是什么实相啊？就是通过这个龙树菩萨、月正菩萨教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知道哦，你这个四属地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啊，只是在显现当中一种缘起，只是这种缘起，实际上的本质就离有离无、离常离断的。了知这个啊，了知这个就发现了四属地的本性了，然后发现之后呢啊，才去证悟它、修正它。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了知这些二谛，尤其这些颂词。啊，这些颂在解释的时候，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下来的时候，能够遣除我们相关的很多的疑惑。遣除疑惑之后呢，啊，就对于一切万法的这个显现，不管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好，修行当中也好，出现了各种分别念，出现了各种情况，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不再是盲目的，哎，不再是冲动，不再是自以为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自以为是的，觉得是这样是那样，或者很冲动的就去。这个如果真正的通过学习中论之后呢，学习这个入度论等这个中观的教义之后呢，对一切万法的这个认识啊，就非常理性的。它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离有离无的，它就是一种这个无自性的，啊，无自性的这种法，无自性当中有缘起显现，所以说我不能够偏离它。这些方面了知完之后呢，实际上真正修行来讲，它找到一个殊胜的正道，啊，这个方面啊，从这个一个角度呢，就是讲到明年量，啊，对于圣量跟我们有妨害的道理啊，啊，现在讲的这个。